从前呢有一个神学生，念完四年神学以后呢，他好像知道将来要干什么。刚好他毕业的前年呢，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就邀请他，你要不要来做他们的年轻人的传道会的讲员？其实呢，这个神学生呢，他从来都没有做过年轻人的工作，但是他就在想，可能这个事情让他知道他将来要不要在这方面去侍奉。那么他就说：“好啊，那我就去了。”既然去这个只是上一个月，对他来说呢，是他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因为有两样事情呢，他去完这个上一个月以后，他就清楚知道了。第一样事情呢，就是永远不能再带着这年轻人的上一个月，完全搞不定 ，OK。另外一个事情呢，就是在参会的时候呢，他这个陈学生他就问，这其实是他嘛，刚好就是这个党员他也认识的，这个牧师他也认识，然后三个人都要下来，然后就讲了他将来你这个陈学生将来毕业你要干什么，他就说他不知道，可能就是比方说可能是做一个牧师，可能是做一个校园里面的一个好像一个宣教士，像大学生传福音，这些还有其他的他讲的这个陈学生。后来这个牧师就问这个陈学生一个问题，他就问他，那么你当时为什么你要去神学院念神学呢？我这个神学甚至说，因为他觉得教会很需要牧师，所以呢，这个牧师就要去他，那么其他你不要考虑了，你就是专心去寻找一个教会当个牧师。那么这个神学甚至听了这位牧师的劝勉，那么后来他就成为一个牧师了。那么首先以后呢，他现在又回到同一个地方了，去同一个教会里面呢负责讲道。那么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我谢谢你，特别想到九年前来到这个地方里面去负责一个年轻人的领队的时候，后来就能够知道神你怎么带你的方向。我也希望今年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能够帮助来的弟兄姐妹朋友，能够知道神你要他人走的方向。我们有几天的时间来到你面前，有安静，有默想的机会。求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帮助我们去反省我们自己，能够在面前，在神面前去把自己打开，将神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我将今天晚上的时间交托在神手里，求主赐福。听我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很多年前呢，我在台北机场里面呢，当一个我们叫候补的乘客，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呢，你没有你的位置没有确定的，然后呢，本来呢这个机场里面呢这个。都是蛮有人的，那么你就要等这些人呢都进去以后呢，那么这个空中小姐就会算有没有空位 ，OK。那么虽然你一直在等的时候呢，本来的这个打手面前很多人，最后呢就一个人都没了，那么你一直就是盯着这个屏幕上面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后来我听到这个空中小姐叫我的名字，所以呢我是很高兴的，这简直跑过去这个飞机前面。但是跑到一半的时候呢，是见到另外一个空中小姐做一个简直的手势，所以呢都不能再 飞机就要五月头了，要当天呢飞机影响呢，飞机不能落下一个人，所以呢你知道呢当时的模式都是往弟兄姐妹，如果你不太确定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其实你就是一个天国的候补的乘客。换句话说，你要等到进天国时刻，你才知道你能不能进去。但是如果你做一个飞机的乘客，你进不了这一班飞机，那么很简单啊，你就你就等下一班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天国的候补乘客，你进不了天国，你没有下一班，你就是上帝。你可能换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可能我是一个候补的基督徒啊，因为这么多年我一直去教会，我的侍奉，我奉献，我甚至带领人信耶稣，怎么可能我的永生是不确定呢？但是呢，你要想一想一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当他在世界的上面的时候，他常告诉我们，在地上呢有很多假客的，比方说呢，十个童女里面只有五个能够进去跟这个新郎的言行里面，撒种的比喻里面呢。有四分之三的是没有结束果子，只有四分之一，所以呢，是很有可能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将来他是不能进去神的国的。这个就是为什么呢？耶稣曾经提醒我们了，他说当哪日必有许多人对他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呢，我想这个是我今天所选的主题的目的呢，就是把假如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我希望呢大家你不需要等到进天国节课，你才发现你能进去还是不能进去。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检验自己。圣经里面呢有一卷书，叫雅各书。雅各书呢是好像一个三级的检查一样，它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是知道，上帝也是看得见的，但是凡有上帝的东西呢，它毕竟有一个。生命的表现，你可以说是一个生命的标记。比方说，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活还是死？你就看看他有没有心跳啊，你看看他有没有体温啊，你看看他的有没有呼吸啊，或者他的眼睛呢，瞳孔会不会跟你的光线有反应啊？这些都是生命的一个标记。那么雅各书呢也是告诉我们，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永生呢会有一个表现的，基督徒的生命是对这些事情有一个表现的。所以呢今天晚上呢，其实我就希望从雅各书里面开始跟大家去分享不同的事业，你可以自己看看你有没有这个生命的表现。主耶稣呢，其实保罗呢也曾经鼓励我们呢，他们说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些事没有，也有自己试验，岂不是你们若不是可拒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吗？所以我鼓励大家今天晚上呢很坦诚的去检查自己。我不知道呢你来这个会说会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呢你来的是为了来听我讲道，可能我会令你失望。但是呢如果你来的时候你希望寻求神的心意，你希望在神面前去检查自己，我相信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们大家都可以把握这个机会来到面神面前去品尝自己。所以我们今天的今天晚上的第一，我们就来看第一章圣经。第一章圣经呢，就是雅各书的1章1到18节。所以你们这段圣经呢是告诉你，可以说啊，这段圣经是给我们第一个考验。这个考验是什么？当你面对试炼跟试探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我从这个反应里面，我可以知道你头有没有永生。所以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就一同来看这段圣经，我们一同来念。做上帝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是圣父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受圣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人。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拿后赐予众人，也不是个人的上帝，主就必赐给他。只要能够尽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拿疑惑的人就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人不要常从住哪里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感谢你不足的张飞，两个人在第二节到第四节里面形容我们的人生呢，是充满试炼跟试探的。首先呢，在这里面你可以有关试炼试探的有四样东西你可以找出来。第一呢，就是试炼跟试探在原文里面是同一个字，你只能从上下文里面去找出这个翻译是究竟应该翻译一个试炼还是试探。两者的分别呢，通常呢就是试炼是就是好像一个检验一样，要找出一样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试探的目的呢，就是要你犯罪。但是呢，我想呢，在我们人生里面，你不需要分别，那我现在是面对试炼还是试探。原因呢，在第三节里面呢，雅各都形容呢，这个是一个信心的试验，它就是一个考验。还有第二样事情你了解的，雅各不是说呢，如果你们在白班的训练当中，它是肯定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里面都会遇到的，所以呢，这个事在我们人生里面必然会发生的一个事情。第三呢，就是他讲到呢，我们是落在白班的训练当中，落在的意思呢，就是呢，它是突然间发生的。就好像我们从前年初的时候呢，你的教授进来，他说今天要考试，我们要 pop quiz 啊，所以他不会告诉你的，他进来就要考试。人生也是，你面对这个事情呢，他不会告诉医生告诉你啊，我明天要考你这样事情，不会这样子。最后一样呢，他讲到雅各形容了这个是白饭的事件。白斑的意思呢，就是很多颜色 ，multicolor。换句话说呢，它可以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的。在换句话说，它可能是很平常的事情，在雅各书里面呢，比方说你说话，你讲的话可以成为一个试验。你对钱的看法。贫穷是一个试验，但是富足也是一个试验，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试验。然后第二样事情呢，雅各就讲到一个有永生的人，他面对试炼跟试探的时候，他会有什么反应呢？他的反应呢，就是 第二节里面他讲到，你们若在白昏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这个呢不是一个很多人有的一个反应。一般人呢、啊，你我们会怎么就是什么时候会大喜乐呢？大喜乐就是 supreme joy， 就是极度的喜乐。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快乐呢？你问你的儿女就知道。比方说今天大学不用考试，那么呢他们大受很高兴的事是比较感性的，他们是怎么样？比较感性的就是考完试了吗？考完试他们都很喜欢。但是呢，雅各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雅各是告诉我们，你在这个世界里面的时候，你应该都是很喜欢。原因是什么呢？他其实后面都有讲出来。原因就是你如果你在事业里面产生忍耐的时候，你自己的就是证明你里面有永生。所以你说这个不是应该很喜乐吗？就是如果你在一个事业里面你忍耐下去的时候，证明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很喜乐的一个事情哦。所以在雅各就告诉我们，其实试验试探，其实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考验。通过这个考验的时候，我知道你里面的生命的真假。就好像啊，你试试看这个王境啊。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中国人呢，可能就是把它放在火里面。如果你是真的进呢，你就不怕火了。西方人是怎么试试看这个水往进不往进的？你看这个木鱼的当他们，他们就把用牙齿咬一咬，因为往进是比较远的。如果是用咬楼下一个牙齿印呢？你的知道这个是真的。其实所以同样啊，当神会用试验去让我们表现出来我们里面的生命的真假。那么这个雅各也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你说你面对试验试探的时候呢，你常常忍耐，然后你的生命就是真的。那么我们要忍耐多久呢？他就在第四节里面讲到了，你但忍耐也当成功。换句话说呢，你忍耐到底了。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这个试验才完结了，但是呢，你忍耐到底，你当这个事情过后，你成功了，然后你就证明你呢，你真的有永生在里面。还有呢，他说呢，你忍耐到底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使你们成船。在圣经里面讲到了成船的时候呢，都是讲到了你成为一个成熟的 mature 的一个人不是讲到了你最后完美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了，其实我最初没有可能呢做到完美不犯罪的。但是呢，如果你经历这个考验里面你忍耐的时候，你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还有呢，后面讲到呢是一个完备。完备的意思就是后面可以去毫无缺陷你也可以形容为准备齐全，所有东西都有了。所以其实这个是神考验我们的原因嘛。你看看，其实神是无所不知的嘛。为什么他还要考验我们呢？其实不是他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是你是大家包括我自己，我不知道我里面是怎么样。所以通过考验的时候，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里面是你的生命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有呢，你会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你会 讲起来的。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你面对世界试探的时候呢，你会产生一个忍耐，这个就是你的生命的一个证据。虽然呢是我们说，如果你里面真的有永生，你就会有这样子的反应，但是不是说呢这个反应呢是很自然的产生出来。里面就是那个我们每个基督徒，其实你都有两条生命，一条是你从前的还是活着的，还有一个生命是从神这边的。所以每一次你遇到这个考验的时候呢，我们有可能呢你会回到你从前的生命的这个反应。他就来说呢我们的忍耐呢你是要追求的，你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会这个产生出来。虽然其实这个也不是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因为你想想，连主耶稣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也在这个各式玛利亚里面挣扎。我们都了解的就是神的儿子，他有在一个挣扎里面面对这个考验。所以呢，后第五节开始呢，雅各呢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可以产生忍耐？我们怎么可以产生忍耐？他就告诉我们，其实呢，信心就会产生忍耐。第五节里面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虽然我们知道，试验是有一个好处的，它是要证明你的生命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呢，你在这个试验里面呢，我们还是觉得很痛苦的嘛，不会觉得很喜乐。那么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向神求，求神给你智慧，然后呢，你就改变你看这个试验的看法，那么你就会有忍耐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就是在第五节里面五到八节里面的意思。智慧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了，不是讲到我们的 IQ， 不是你很聪明，在世上你赚很多钱，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它基本上是讲到我们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能力，一个生活的能力。所以呢，雅各在这边呢，他形容鼓励我们了。不过你觉得这个事情里面对试验的时候，你觉得很痛苦，你就去求神啊。他经历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神呢？他简单来说呢，他是一个我们说英文的是一个精灵吧，一个给予的一个神，他很愿意去给东西给人的。还有呢，中文的翻译就是他是厚赐与众人的。有一些英文的翻译就是好像我上面已经讲的是 generous， 就是很敞开的。但是如果你去翻圣经的字典的时候，你发觉这个字的确可以简单翻，但是大部分时间呢，这个字不会简单翻成 generous， 就是敞开的意思。他们翻译是什么？就是 simple， 很简单。他就要说，神给东西给我们的时候呢，他的东西是很简单的，很诚恳的，没有背后的条件的。如果你住在我的家里面呢，你在他会常常听到这样子的对话。你可不可以倒一杯水给我？另外一个就是说，好啊，但是你要帮我吃盘子。那么另外一个就说，那么这是交换条件呢？那我们人都是这样子啊，就是你交换条件呢，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神不是这样子，神很简单，他给你就是给你。虽然他们就说，也不是这大人的，他不会骂你的。我其实我是一个不喜欢求人的一个人，原因呢就是我 不喜欢别人骂。很多时候呢，你问人要东西，首先这个人不愿意给你，给你之前呢，啊，现在给你了，给你之前还要骂你，要不然就骂你笨，要不然骂你懒。OK， 很不愿意的时候说给你了，但是呢，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的目的很简单，很诚恳的，还有他是不自杀人的，他不会骂你的，他很愿意给你的。所以呢，这个就是假设呢，鼓励我们，如果你在这件事情里面你忍受不住了，你就去求神给你智慧，说他会改变你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没有经历？雅各说讲的神给我们东西是怎么容易呢？这个就是因为呢，我们对信心有一个错误的了解。所以呢，在第六节开始呢，他就解释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呢，不是求，不是信心嘛，一点不疑惑的求才是信心。你有没有听过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别人怎么讲？他们会说，你那个朋友，你要不要信耶稣试试看呢、啊、？OK， 如果耶稣如果你试试看信耶稣的时候发觉他是真的，那么你就信下去了。那其实这句话我从前也讲过，但是这个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信心。圣经所讲的信心呢是怎么样？是一点不疑惑的。疑惑的人呢是怎么样呢？他后面就解释给我们听。这个疑惑的人呢，好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点。所以呢，圣经形容的这人呢，就是翻来覆去，好像在海上面一条船一样。心怀恶意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看别人的时候，其实他就是一个人里面有两个灵魂，double soul，OK，、okay? 好像你一个人里面有两个灵魂一样。所以别人一个人呢，这一个圣经说不知道信心。如果你去选举去求神的时候，你不要指望从神里面拿到什么。所以呢，亚当是提醒我们，当我们去求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必须要注意哦，那么神就会给你智慧。那么你怎么知道你拿到智慧呢？你怎么知道你拿到智慧？九到十一节里面，他就告诉你，你得着智慧的时候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什么？这个改变就是你看这个世界有不同的眼界，你的眼光不一样。同样发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现在你有智慧了，你看起来有不同的感受。这个呢，就是第九到第十节里面讲到，他说卑微的弟兄身高就带起了富足的伤悲，说以人该如此。那表面来看呢，这个好像说如果一个卑微的弟兄发财，那么他应该很高兴。那么如果这个很有钱的弟兄他没钱了，他也应该很高兴。但是呢，如果你看话剧的时候呢，你会发觉雅各其实形容啊，钱呢就好像这些挑战的话一样，不愿意的美了。虽然钱根本上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虽然你可以了解这段圣经呢，应该说啊，如果你是一个卑微的人，就好像第二章的时候呢讲到，神拣选这些贫穷的人，叫他们在身上富足。虽然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如果你要是信耶稣的，你不会为了这个事情很难过， 因为你对他的很，你只要在神面前得到他的帮助，神拣选你。Okay? 你啊，虽然他在九章十一节里面，他都是讲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真正拿到神的智慧的时候，你看人生是不一样，你不会觉得哇，我现在还没有钱了，啊，你就很高兴的。况且呢，你觉得啊，不是前个礼拜这个高中还是中国这个股票一直掉下去吗？你就觉得哎呀，真的很惨啊。如果你真的从它里面拿到智慧的时候，其实在事情发生对你来说都不会影响你。原因就是你知道，曾经在啊十一节里面就讲到了，有钱人啊，他是好像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只是呢，这个事情，如果你住在中东的地方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虽然啊，叫沙漠呢，看到春天的时候呢，雨水一来，然后呢，他们的花很快的从地里面呢长出来，但是呢，过了一阵子，就太阳出来了，还有呢，就是整个沙漠的热风呢，就刮起来。好几天的，然后呢，这些花就死掉了。所以他后面就讲到，这些附属的人呢，在他所行的事上，就是在他寻找钱财这个事情上面还在寻找的时候，他就全是摧残。所以呢，如果你真的从人里面拿到智慧的时候，你的生命呢会有一个改变，就是你看你的人生会有一个不同的角度，你会觉得金钱来对你来说只是不重要，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富有的人，你的信心是不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才是重要。所以呢，雅各讲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在十二节里面呢就做了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呢这个话的就是有一个人反着我刚才所讲的东西，就是没错，就是钱财都会过去，但是我们讲广告都说了，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是不是？所以这个有还是这个没钱比较好嘛，是不是？很多都是原则上。其实这句话真正就是一些没有神的人心里面的话，对他们来说，死亡就是人生的尽头，到了死亡以后什么都没有，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人生是怎么样，是不是吃喝死亡没有其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原则，我们知道死亡以后我们还会面对神，面对神以后还有永远的问题，就是你要去哪里。所以如果你看你的人生就是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那么这个很可能你就是没有一个永生在你里面。但是如果你有永生在里面的时候，你的眼光都不会只在今生，你会看到未来，你会为了未来的时候忍耐到底，因为你要得到神的赏赐。所以呢，在十二节里面呢，讲到这里面，你可以说呢，他做了一个总结啊，这个总结很有趣的，你看他怎么写啊？他讲到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得到生命的冠冕。什么叫生命的冠冕？其实这个冠冕就是生命，放在你的头上很荣耀的。他就要说，若你忍耐试探的人，你将来必得永生，就是他的意思。然后他后来结局我觉得最有意思， 也是主应许给马色爱他之人。你觉得雅各写这句话有没有写错字？一直以来我们不是很到信心的问题吗？是不是？比方说我们讲到你用信心一点过去我的求神，不要轻而易举。为什么写到这里的时候不是解释主应许给哪些信他的人，他又说给哪些爱他的人？虽然我觉得其实这句话他的给我们的提醒就是，你为什么会忍耐？讲到底你面对试炼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放弃你的信仰，还是要信神呢？就是因为你爱他。我们爱神是我们信神的一个根基，也是因为你爱神所以你才会忍耐。这个就是雅各提醒我们的。所以当你面对试炼试探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是你会产生忍耐。但是呢，他还没讲完路十三节里面他有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呢，就是你是一个真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你面对试炼的时候你会忍耐。你不忍耐的原因不是你没有永生在里面，是因为你别人骗你。所以在十三到十八节里面呢，讲各个提醒我们，你小心在两件事情的里面呢，你不要别人骗。第一样事情呢，就是我形容它是第一个谎话。这个谎话呢，就是神试探我。我记得呢，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人生观，也可以说是一个神学观。这个神学观是怎么样呢？就是你做我你听他的话，神就赏赐你了；你不听他的话，他就惩罚你。但是我后来发觉呢，不单纯圣经不是这样的。我的经验也不是这样。你听神的话的时候不一定就是来自圣灵哦。很多时候呢，就是因为你听神的话，你才觉得呢越来越困难。比方说你听神的话照圣经的原则去教儿女。但是到了以后所以不跟你讲话了，就是比方说呢，你听神的话，做妻子的你就是神父丈夫，那你神父丈夫就说他没有更爱你，反而就是嫉妒你更厉害。对，有的时候丈夫是软件就让我就会发生的嘛。所以发生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心里面就会有很多怀疑会产生，其中有一个怀疑的是，是不是神试探我们？是不是神呢带我们进试探里面？然后呢，我们发觉呢，其实神是会让人，你进入神的话的时候，你也会进入试探的。主耶稣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了。主耶稣是被圣灵带领去旷野，圣经讲到，进那个撒旦的试探的。所以呢，但是呢，如果我们一直坚持想上去的时候，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就想到，是神带领我去面对试探，那么就是上帝试探我了。那么如果是上帝试探我的时候，那么我犯罪的不是我的责任了，又是他带我去的嘛。所以，如果你想到别人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放弃了，我们不需要忍耐，这个根本上不是我们的责任。其实呢，这个出现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都是这样子。比方说，这个亚当犯罪的时候，他 都把这个犯罪的这个责任推到神的身上，他说啊，你所赐给我的一个同居的女人，就把这啊各树上的果子给我吃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之前你给我的女人，我才会做这件事情。我们可能也会嫌弃他，这是为什么我会你要说我有两条件，虽然就是可能他们有吸毒啊，或者是看色情的这些网站啊这些，他会想到哦，这个神你简直错误，所以呢我就会有这些喜好，所以我就会犯这些事。可如果你是坚持想的时候呢，你是会不会忍耐上帝，就是你会觉得这个是神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虽然雅各呢就提醒我们，他说呢，人类试探，虽然前面是特别讲到呢，这个试验是要你犯罪的结果，人类试探不可说我是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是恶人。那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因为上帝不被恶试探呢？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这个主耶稣也给某个试探嘛，虽然他不是说比方说魔鬼不能试探神，他的意思是说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你是犯罪，神是没有犯罪的这个能力的。还有呢，他不会用一些考验让你去犯罪，他从来没有这个 motive， 没有这个动机。他不但是你不能令神犯罪，他也不会愿意令你去犯罪。所以后来他又讲到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试探这个源头在哪里？十四节里面他要讲到，我们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罪欲牵引诱惑。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试探是一个挺难对付的一个事情。这试探的源头呢，不是从外面来的。只是从你自己的细律里面发展出来。所以我们说的这个叫好像就是美国人有一句话，这个是一个 insider， 这是在你里面的自己人搞鬼。Okay.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我们解脱困难，你可以没有外来任何的进行你。你可以在脑海里面突然间发生一个引诱，或者一个试探在你脑海里面。然后呢，他是用了这个讲到牵引诱惑的这个字呢，就是我们吸引我们好像钓鱼啊，这个过程一样。钓鱼是怎么样呢？就是小朋友喜欢钓鱼啊，所以他要知道。这个鱼在草里面呢，你很难把它钓出来的，是你要怎么做？你就要把用一个鱼饵放在它面前，然后呢，这个鱼饵动的时候，它就会追出来，追出来的时候就咬在它面。所以呢，其实我们犯罪的时候也是一样，这个试探呢，就好像一个鱼饵一样。他会这个引诱本身不是一个罪，我们是没有能力没有可能的去防止引诱来到我们面前的。比方说你打开电视，突然间有一些不好的image 这些影像在你面前，这个不关你的事啊，就是他会进来。但是虽然你面对这个引诱，这个不是犯罪，但是如果你好像下面所讲的，你让这个引诱停留在你里面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产生罪。所以呢，上面觉得他是讲到了这个试探的过程，就是十四节到十五节里面讲到，这个呢就好像妈妈当小孩的一样，他讲到了 昨天晚上呢，心欲尽完了，他人就生出罪来，罪尽养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你的意思呢，他是讲呢，做这个试探拿到你面前，你让他停走，他就要说你享受这个应有的过程，那么呢，他最后就好像一个baby 一样，一个小孩一样，一个胎来到你的身体，这个妈妈的身体里面，他会慢慢的产生。你不要以为，很多人以为啊，我只是跟这个女同事讲讲话，没有发生什么分外的情啊。但是如果你享受这个过程，你让这个事情不断的发生的时候，将来它就会变成一个罪，可能你就是有分外情。那么最后这个罪产生出来，就会带给你一个惩罚，这个就是死。这个死呢，可能在圣经里面就是一个分开了，可能就是一种犯罪的时候，它就会跟人的交通断绝了，就是这种灵上交通上面的死。这个那个是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可能就是如果你每一次遇到试探的时候，你都是坚持让这个事已有怀胎生出罪来坚持，可能证明你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死人，你从来都没有死人的生命。所以呢，这个就是讲两个提醒我们的，提醒我们就是我们在这里试探的时候，你不要相信这就是神来试探你，其实这个试探是从我们的际遇里面来的。所以如果你要忍耐这个试探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弱点。比方说有些人呢，他很爱吃啊，放火钳子，那么你就要小心啊，你不要老跑去这些很多东西吃的地方，然后你就是不是。但是有些人，另外一些人就是他很容易吃到饱，不好像我坚持，然后你又在这个事情里面小心啊，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吗？就是虽然我们你了解你的心率的偏向哪一方面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你不要跑进去这些环境里面，对，你不要跑进这些环境里面，你就不会好像十五节里面发生这个过程。所以这个呢是雅各第一个告诉我们的，你不要相信是神试探你。第二个呢，雅各在前面提醒我们，第二个谎言呢就是神害我。那这通常呢，如果你是来教会久了，或者你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少坚持说神害我。我们不会也感到这么明显，但是呢，我们比方说我们会埋怨为什么神现死不救，好像马大玛利亚埋怨耶稣，为什么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死掉的时候你不早一点来呢？我们会坚持，其实我们背后的几句话就是神害我们。我们面对在这个情形之底下的时候，我们就要回想到神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神。咱们现在有一个作者叫 Jim Burt， 他写了一本书叫 Hate in His Image， 在里面呢他讲到一句话，他的意思就是圣经强调了神对人的爱比起神其他的属性都多，但是呢，当人呢在苦难当中，往往我们怀疑神的爱，比起怀疑神其他的属性更多。你想想，不是？你在痛苦的里面的时候，你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你是不是爱我？好像呢，这些更难忍爱的人呢，他一直都是问，你爱我，你不爱我，你爱我，你不爱我，我们就是连续。虽然当你在这个怀疑里面，你感到 神是不是你在爱我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去了解我们的神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神。所以雅各在后面第一章的十六节里面，他就提醒我们不要探索，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被骗了，你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不要被骗。他肯定的一样事情告诉我们，各样美善的赏赐和各样成倍的赏赐都是从上头而来的。所有我们所得到的礼物，最好的礼物都是从神这边来的。讲到了我们的神呢是众光之父，在他里面呢是毫无黑暗的，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意思呢就是其实他自己我们知道啊，太阳随着季节呢，它的阳光呢是有的时候会长有的时候会短的，但是呢雅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永不改变，他是众光之父，他是毫无黑暗的，在他里面呢没有一个好像邪恶的部分的他要来害你，他对你都是好的，还有呢他是有不改变的。所以呢当我们想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你就不会相信呢神就来害你。在十八节里面呢最后他提醒我们呢，神对我们一个人的计划是怎么样，他是按照自己的旨意用正道送给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脱俗的果子，脱俗的果子在圣经里面就是最好的。所以神只是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计划，就是用正道就是他的话让我们产生这个永生在我们里面，好像这个脱俗的果子，这个就是神的计划。所以当我们在试验里面我们不要相信是神现在来试探的，其实是我们的机遇。还有呢你不要相信的神的爱，因为呢神呢不会害我们的，他是众光之父。所以呢从这里面我们呢如果你不相信这两个谎话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好像是二节里面所讲的，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我们会忍耐。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给大家一个挑战，我们可以回去去想一想，你面对试验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样。我希望呢这个成为我们这个单位里面的一个态度，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坦诚的在神面前去检查自己。当我们检查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自己是有没有一个永生的。所以你想不想知道呢？我们对试炼试探的时候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我告诉你的，去年九月份呢的时候呢。我发现呢，我大概有十六天连续的假期，我们可以放的。那么我也很高兴呢，所以很多年我们就希望呢开始去教松一点。但后来呢，发觉呢，到会有一些需要啊，我不能马上离开。虽然十六天的假期呢，要变成七天。那么我们还是，那么就打动我们的计划，就不开车的坐飞机去。这个地方呢是在加拿大的，可能有听过，就是 Banff National Park。我们就飞去Calgary， 然后就开车去这个国家公园。然后我心里面在想，我为了什么啊？十六天假期变成七天，大概神一定祝福我呢，是不是？然后呢，就上飞机了。上飞机这几天呢，下大雪， 这个是守约守望我，我是他上我没有预备他们会怎么冷，没有预备他们会下水怎么地方。其实我到了前天跟别人谈进去了，就是打发的时候，他说从来没有发生延迟，就是通常要上到十月的时候才会延迟。现在心里面呢已经有一点不高兴，还有呢我所有计划呢都要改变。本来我们是计划 camping 的，这是住在别人的，这不是完全 camping 啊，这是住在别人的木头的房子。但是呢因为整天大雪太厉害了，然后去到这个营地的时候呢，他说大雪太厉害，所以停电了，你不能进去。 OK， 他说好了，马上又要到外面找一个旅馆。 OK， 那个旅馆还OK， 所以这里面已经很不高兴了。后来呢就离开 Banks， 就开车去另外一个地方叫 Jasper， 也是一个国家公园。那开车的时候呢，就这个车呢，就现在的车子呢，它有一个轮胎的气压的标志，它会告诉你这个气压多高，它一直是在亮。但是你知道这些国家公园呢，你开几个钟头都没有见到一个油站了，所以没办法呢一直看。我当时看也没有看出什么了。不过看到这个线索的时候，找到这个租车公司的时候呢，然后呢他我就说我其实只有这个问题哦。他说对，没事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从边这个是上底下一直开到山上，然后这个气压有点摆动，所以这个线啊，这个感应器太过敏感了，我们很多人车都是电子的。他说没关系的，他技术开，然后我相信他，然后技术开就开始了，摆的是技术开，开了15分钟，这个轮胎就没气了，他就回去的时候他就说，哎，你的轮胎是不是有问题啊？我刚知道了有问题，本来是他就说没问题了嘛，我开过来的时候给到他们，他说我现在有问题，那我不知道要不要罚你的钱啊。但是呢今天已经太晚了，他也关门了5点了，然后你明天再来的时候我就告诉你。然后你知道呢，前一天已经是我7天的假期的第4天了，天气又大雪啊，轮胎又发生问题。第二天呢，因为我已经安排了一个观光的一个做一个慢车上这个山顶上面，所以我就先去了这个地方，到中午的时候再回去这个汽车公司。到这个早晨的时候呢，我心里真的很埋怨的，我觉得为什么神你这样子对我。所以呢就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这个山顶就往天看，这个都是密云啊，好像你是看到这个国家照片一样。所以本来呢我就在山顶的时候问这个班车的人，我说我可不可以退票啊？他说不能啊，你可以花一个时间，但是你不能退票。我弟弟那边就说哎算了，他还告诉我你一定要看这山顶很漂亮的。我说你当然是骗我了，你不要花钱赔给我。所以后来我就坐车坐了班车上去，上了去的时候我看着的确是很漂亮，因为你就看到一个云海。然后我去到里面的时候呢，我有心里面的当时还是因为前面讲到哈，但是我从前读过雅各书的时候，我就想起来，你为什么会怀疑这个众光之父的？在神里面没有这样，他不怕你的。 我问我自己，陈良没有从来给我少年看过你一次，我说没有。那么我也很好奇，你去看别的事情的时候，你会怀疑什么？虽然在上班的时候也很高兴啊，还有呢，在上班的时候呢，这几个班次是很大的，坐三十多人的，我们是第一批人上去。虽然他有一个导游，当年我们上去的时候呢，他就见到我，他就跟我说，他只是他吓我，我听到你刚刚想退票我，我说等一下我的事。他说你这样兼职，他是在云海的，一年没有超过三次。他说我昨天来没有见他，今天来才见他。OK。然后后来我就很高兴，就是去六坛啊，六坛的时候，后来呢，我们也坐同一个班车回去了。然后我就问那个负责班车的这个人，他有一个人，他说你有没有见过莲子？他说没有啊。他说我是打暑期工的，从暑假到现在三个月，每一天三十次。来回，从来没有见过莲子。所以那我面对试验试探的反应是什么啊？我就是逃过，就是我埋怨神了。那你会发觉，你小的时候就是啊，你考试考不过又怎么样？跑也跑不过，没有去过。哇，你们怎么厉害的？没有去过跑不过，跑不过怎么样？再考一次啊，是不是 ？OK， 所以人必须再考我一次。那前天我上去了，这个租车公司就说，哦，的确，这个人他有事情，我现在还不知道要不要你赔钱，但是呢。如果要你给钱，我们会去跟相当于。然后我就在想，没办法了，神能够控制这个天气，也能够控制这个事情。然后就我回家过了半个星期，那么三个月，过了三个月以后，我就收到一个单单，500万。OK， 然后我心里面呢，那当时呢，我回去以后呢，就预备两个书的讲稿，然后。三个月以后呢，我就这个事情又回来。我一回来的时候，我又反应，他们不高兴呢，还有谁不公平呢？明明是你叫我告诉我没事，出去十五分钟有事，你现在要我赔钱。但是我后来就在想，这些不是告诉你，你在训练当中你要以为大死了的吗？因为好多人看了嘛。然后我想想，是我现在。现在我选择忍耐，我不选择埋怨神了。所以我想一想，又确实值得高兴了。OK， 虽然现在证明我里面有永生了，虽然但是呢，这个也是好像圣经所讲的，当你选择去相信神的时候，你会经过一段子的翻来覆去的，你会有怀疑的。比方说，我听你刚才说。是不是自己骗自己啊？明明花了500块，你还要自己骗自己，让自己高兴一下。但是后来我就在想，我这是你的选择，你就是选择去信靠神，觉得没错，我要赔500块，但是我觉得神没有害我，我还是相信他。我知道我有别人的反应，是因为我有人生。再后来连续强。就是选择去不要来人的时候，这个爹妈那个没有，就是再后来的时候就觉得啊，虽然赔了钱，但是还是证明自己有余生啊。然后到最后呢，要把钱进去了 ，OK。然后他就问一个问题，我太太很聪明的啊，他问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跟？你的保险公司谈，我说没用的，我比这个我是500块，这 所以你跟他谈没用啊，你生又没有啊，但是他说你还是跟他谈一谈啊，好啊，我就跟他谈，打了电话去保险公司说，好，我跟他跟那个注册公司谈，谈完以后，其实人家也不愿意再搞了，还是坚持要罚我500万，所以他这个保险公司就打来，他们还是坚持要罚你500万，但是他说不打紧，我们保险公司帮你付，你不用付。我现在觉得神真是很好，蛮有怜悯。就是那你经过这试验以后 ，OK， 你所有东西你都放在神手里了，无论是罚钱不罚钱都好，我选择喜乐，我不选择埋怨神。当你经过这个考验啊，他说好了，放你父母的爱，找一个人。所以我鼓励大家，就是我们面对试验的时候。我们选择忍耐，当你忍耐不了的时候，你求神给你智慧，神会给你智慧。但是你求神的时候，你不要疑惑，神一定会给你。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的觉得圣经呢成为大家的一个鼓励，也预备我们呢去明天还有后天呢，我们再看两个书其他的也是考验，我们这个一种。现在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后续众人也不知这人的神。很多时候我们一切就是不发言神，是不是神也试探我们，是不是你害我们啊？但是我们想到神你是光明的神，众光之父，但里面也没有黑暗，我们愿意去继续的给你相信。我们忍耐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你，当我们决心表现的时候，神也告诉我们，你会是我们这个生命的冠冕，因为其实我们里面就是有神的生命。我们谢谢你，我们鼓励求神鼓励我们在神里面前去很坦诚的去面对自己，去看看我们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永生。听我们的